有 advance？ 有没有 advance？
没有 advance， 但有在往前进。
OK，
呀 ，OK， 好。今天因为有很多的经文我们要翻，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准时开始了。现在已经有点晚了，所以我们就先开始。我们慢慢弟兄姐妹慢慢陆陆续续会进来。OK，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智慧的总源是神。所以我们今天是很多经文要读，那我们就应该开始先来祷告一下，来求神的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能够有吸收的能力来。哈利路亚，主耶稣啊，阿爸父，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都深深的明白你是智慧的总源，主啊，智慧是离不开你的话语，主，因此我们今天把自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智慧的灵，主啊，来充满，来充满，主啊，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调整我们的思想，主啊，拆毁我们的旧包袱，主啊，不管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理性是 against your way， against 你的法则， against 来领受你的智慧，主，求你现在就来拆毁它，哦，主啊，将我们重新建造起来在你的手中，主，愿你自己把你的智慧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好作为我们生活行事的准则，主啊，你的智慧也要给我们的人生一些很多的疑惑带来答案，主，我们在今天的讲堂当中课堂当中，主，我们愿你自己来向我们明明白白的开启你自己的智慧，主啊，好叫我们在生活上遭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了然，主啊，我们的心中有答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OK， 那我们现在先看来看一下哈，我今天要特别讲慢，我们当中有是这个学中文的，这不就是 ABC 哦，有一位 ABC 小弟兄在我们当中哦，但是他能听得懂中文哦，所以我要讲慢一点。好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智慧哈，什么是 wisdom。 那我们在看圣经的 圣经在 describe 在描述智慧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上对智慧的定义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词典当中的定义哈，词典当中的定义，智慧呢是说指一个人的这个分析判断还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啊。那也有定义呢是说是一种审慎周全还有一种丰富的经验蛮有能力的行动，然后用这些来治理世事，然后掌握人生各样的问题，还有掌握生命的本身。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对这个智慧的定义是比较在偏向实用性的层面，而且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哈我们人可以面对人生，然后呢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或者是说可以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福祉，让这个人类全体的生活可以活得更好一些。那这个就是世界上对一个智慧的定义。但是呢，圣经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好多个新约跟旧约当中都有讲论智慧，但是我们把这些智慧等一下一节一节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成为一句话啊，圣经中的定义就是你要用神的眼光，用神的心意来看待人事物，而且看不是只是看现在，你要看过去，看现在，跟看未来。所以要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从神的 perspective 来看你的 surroundings， 好，那你才会有真的智慧产生。那我们慢慢等一下接下去讲，就会越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层次在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的那个所显现出来的智慧的层次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可以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问题遭遇会带来一个答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是查雅各书，所以我们先来看雅各他论智慧哈。我们看雅各书三章，13节到18节。好，请大家都翻到雅各书三章13节到18节，哈，我来念好了哈。好，我们来念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所以雅各书这里，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思想停留在这边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到的真智慧，其实不直接都是跟做事情的能力有关，很多其实是跟 character 有关哈。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继续下面去看，你会越来越清楚所谓世界的智慧跟从天上来的智慧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再来看那保罗论智慧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请 Lucy， 如果你有翻到，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好，所以在这里也很清楚的看到，保罗讲到的智慧也是一样，他把智慧就分成两种了，一个是属于世界的智慧，一个呢是属于不属于世界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智慧真的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今天讲智慧，不是很笼统的来讲，就是一种处理事情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智慧有属世界的智慧，还有是不属于世界的智慧，那是从天上来的智慧。那这种天上来的智慧，不是你有权有地位你就有的，也不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层面的智慧。那我们再来看箴言讲什么智慧？那箴言这章智慧，我想大家都会背了哈。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这句话你也可以知道，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其实当我们真正行在神的智慧的当中，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是以为我们为愚拙，会觉得说，哎，基督徒很笨哦，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怎么不懂得为自己去争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在世人的眼光反而变成是一个愚昧的。但是呢，我们是选择好像在世界里面做傻瓜，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行出来像傻瓜。 It's a choice, it's by choice, 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是要 follow 神的法则，不是 follow 世界的法则。所以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跟神的话语一定是脱离不了关系的。那我们再来看约伯他讲智慧哈，约伯讲智慧，我们待会会多 touch 一下约伯。那大家都知道约伯的生命，他的历练，那所以他才会写出来，那个是生命经过很透彻的历练之后才会写出来这样子的有深度的话语。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哈，这个也是像诗一样哈。那我们来念。
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与玻璃不足与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闻其名。
所以你看这段诗也是非常，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你们有空的时候回去，我们再把这些就是这些智者论的智慧，我们好好的来读一下。我们可以从里面发现到有很多的宝足的话语会来滋润我们的生命， 所以约伯在最后的结论是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在23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所以智慧唯有是从神而来，不可能是从人而来。再聪明的哲学家，再聪明的这个理论家，不管再渊博的博士，他不可能真的说出永恒的智慧出来，只有神。那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他也讲到智慧。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9章23节到24节，耶利米书9章23节到24节，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所以耶利米在讲到智慧的时候，他讲到的是神的属性。那我们等一下在箴言里面也会提到，耶利米这里特别提到上帝是喜欢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说的真智慧是跟神的属性100%有密切的关系。好，那我们越下面去读更多的经文，我们就 越可以 make 这个 connection 了，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跟我们一般世人所讲的智慧真的有天壤之别。好，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来论智慧。那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就是说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这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引用的经文。我们知道神的道路就不是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以赛亚为什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智慧是要以敬畏神为开端，绝对不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当我们以敬畏神为开端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以人为本，我们是以神为本。就是什么事情就是神为 center， God is the center， everything else evolve around God。 所以神为中心，然后其他的都以神为来绕着神，来绕着神这个 perspective 来转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开始经历到智慧。所以我们是把神当神看，不是把人来当神看。所以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要以神为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智慧，世界的智慧是讲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啊，或者是说一个创造力，一个发明的能力，或者甚至于也可以说是一种方向感，好，有远见。比如说你说很多国家领导人，这些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真的是很有远见。你不要讲国家政策领导者，像我有时候看一看那个像 Steve Jobs 啦，或者是说 Oracle 的这个老板啊，好，什么 Larry Ellison， 对，你去听他们或者是看他们的发表的一些文章，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有远见。因为他们可以，好像我都有时候觉得说，哎，他们好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好像有一个凳子给他站上去了，所以他可以看到的 future， 说未来多少年这个的方向的发展，这个 economy 的方向，还有这个 consumer 他们的心态，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 get head start。他们就在别人的前面先去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带动这个市场的需要，然后制造这个需求。所以他们有一个远见，他们好像可以增进人类全体的，不一定是讲福祉，但是呢就是会带动那个潮流，带动那个需要。但是这些都是局限在今世而已，只有今生的这个范围。超过今生这个范围，你去问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像 Steve Jobs， 他现在不是就身体不好了吗？他就要离开他的工作岗位了。对于这种超过今生以上的东西，他是没有能力解决的，甚至于连健康也是属于今生的事情，他还是力有未逮的时候。所以去追求世界的智慧，可能充其量对我们的人生短暂的来讲，可能会看到一些福祉、一些福利，但是呢不是真正的永恒的智慧。因为当我们待会会讲到，当你的生命当中开始出现反常、出现无常的时候，这一些你所学到的智慧 does not help at all。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跟精力要花在的是追求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永恒的智慧，这是我们要把心力花在里面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我们就要来看说，我们从恒长的眼光，真智慧呢，就是要用这个恒长的眼光来看人生的三常哈。人生有正常，也有反常，也有无常。那我们要怎么样从恒长，就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三常？那我想在座当中，你只要年轻人可能还比较除非你是从小就是说有遇到一些挫折，不然的话呢，都是中年以后的人，一定都会同意一句话，就人生其实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去套，没有一个 recipe， 没有一个 formula。那人生呢，也不是说A 若 A 怎么样，则 B 就一定会怎么样。通常有很多的 gray area， 然后有很多的混淆性，就是复杂性在里面，所以不会都是若你 A 这样做，你 B 一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 necessarily 哈。那我们也在圣经里面，你听到马太福音有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哎，怎么坏事临到好人的身上？可是呢，好坏人，我们觉得的坏人，哎，很发达。哦，这一辈子好像吃喝快乐畅快，然后呢生活无忧无虑，然后这个甚至于人际关系也都很发达，可是他不信神不敬畏神，你们周遭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朋友？有。那我们等一下会有经文，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Is this really good thing？ 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blessing？ 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 blessing？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哈。那我们也会看到说坏人好人也遇到好人也有遇到很贫苦的事情，也有遇到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心里面就会开始去想这个问题哈。到底这个人生是不是公平的？然后呢，到底人生有没有规律可循？那如果人生没有规律可循，人生是无常的，很难去捉摸的话，那我在这样一个无常的人生当中，我的定位在哪里？我怎么样在这样无常的人生里面，我可以 happy 的过日子，我可以真的有喜乐的过日子？那我们现在就要从三卷智慧书里面，我们就要来反映人生当中的正常、反常跟无常，那我们去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样子 situation 里面，我们找到永恒的恒常，好，来领悟真正的智慧。那因为真正的智慧就要超度这个三度空间的限制，那你要有永恒的眼光，我们才可以领悟。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说我们用一个中文的标点符号来代表这三本书哈，如果你有看过，我想先请问一下，我想箴言大概大部分箴言都有读过的请举手，读过 Proverbs 的箴言，好，还没有 OK， 有大部分有。那约伯记有看过的举手，约伯记 OK， 好。那传道书，好，所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本这个智慧书哈。箴言哈，你有看过箴言的话，你就知道箴言它如果用标点符号来代表的话，它就是一分号，它就是分号，你会看就是 ABAB， A 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他的结果会怎样，然后分号 B 的这个人是怎样怎样的想法或行为，他的结果又是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可以用分号好来代表箴言，它就是 A 和 B 的对照。 A 代表一个正常的人生，如果你正常这样子行在神的法则当中，你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B 就是 against God'sprinciple， 如果你违反了神的法则或原则，那么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它这个理则性很强哈。所以 A 是怎样 ，B 是怎样，那中间是用一个分号来把两个给你做一个 contrast， 所以给我们一个生活当中很清楚的一个对照。那约伯记呢，可以说用 question mark 来代表，因为约伯明明就是一个义人。而且他的义是可能多过我们这，我在想我们这里房间可能没有一个人的义可以抵得过约伯的义哈。约伯的义是这样的一个义，可是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么大的苦难，比我们众人所受的都要痛苦？所以你可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出信主没多久，我不敢读约伯记，我每次读到那边我就跳过去，读我就自动跳过，就是不敢读，我就觉得读那边去这是会发生的、啊，我就很害怕，就对神就会对神因为有一种畏惧，那时候对神的属性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会对神会害怕，所以读到约伯记就把它 skip， 读到约伯记就自动把它 skip。 我说我信主好久好久以后，我才敢去读约伯记，因为约伯记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就是这样讲，一个大问号，就明明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 situation 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解释，所以对我来讲也很难 understand， 所以对我就不敢念哈，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是很倒霉的事，很恐怖的事情，然后约伯要这样在当中受精炼受忍耐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所以就会害怕。 就是因为约伯记里面就是充满这个对生命的荒谬跟不解。那传道书呢，你可以说是用一个 question， 这个 exclamation 是一个惊叹号。好，因为呢，传道书很奇妙的是，它的里面的写作，你仔细去看，它里面就是这种理哲学的说法叫吊诡，就是一种反合性，就是反合，就是不是很正常的行为，不是很正常，矛盾的 contradiction 的，很矛盾的，好，然后有张力，那你去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是读完以后，真是觉得人生是空虚无常，你找不到一个 rhythm， 找不到一个 law， 找不到一个 law 你可以去遵循。当你找不到这个 law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的规则，我的 boundary 在哪边？你会害怕。但是我们待会会更深的去讲，传道书虽然是人生虚无，找不到定律，但它为你指出一条路来。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箴言哈。箴言里面呢，它很多的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我们每天读经的时候，你箴言刚好31章嘛，所以你可以一天读一篇，你就一天读一篇。那很多时候我的经历就是说，在那一篇，我在那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我需要这个一个解决的方法的时候，或者是一个 principle 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相信你都有经验哈，我们一读经读到刚好那天相对应的时候，哎呀，神就提供一条路给你，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行，就不是说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实质，可是他给你一个原则，给你一个方向，让你知道说，哦，对，这是我应该这样去行哈。那我有好多的见证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其中包括就是我可以现在就讲好了。比如说有一次是那时候我还怀着我那时候我还在怀老大的时候，我老大已经出生了1岁多，很小，那我又怀着老二。那我先生那时候工作上有一个要求，老板问他说可不可以，我们那时候住在 Chicago， 老板说你要到 Washington DC 要去2个礼拜，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快要生了，就是快要临盆的时候了，那就在想说，哎呀，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去这样哈。可是因为也是等于说刚出来社会做事嘛，哈，就还不太敢说要跟老板要求说要去不去，好像不就很为难。那时候我就那可是我就觉得我很软弱啊，我觉得哎呦，我一个小的在肚子里，一个大的在外面，然后又 anytime 就是已经是 due day 了，然后家人都没有来。那住在 Chicago 那时候又是比较冷的，那时候还不是比较冷，对，那时候还没有。应该是不是比较那时候不是冬天啦，但是就觉得心里面好像没有很大的安全感，觉得好像先生要离开这么到东岸去，离开这么远，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说你觉得他可以去的话哈 ，It's OK， 这2个礼拜他可以去的话，求你给我话语，让我心中就会有平安，这样我就跟神祷告。然后祷完告以后，不是说祷告完以后是这样子翻圣经哈，就是你祷完告以后你交托了，那你还是要按照你的进度读圣经的哈。那我那天读圣经就真的就是那天的应对的经文哈，就是跟我讲说，你看见在王手下殷勤办事的人吗？好，他们必在神的眼前，他们必在王的眼前做高位。好，那句话我一读下来，我的领受，当时的领受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先生去 take 这个 job， 你要让他去，因为他要在王，他的王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老板啦，他要在王的手下殷勤的办事，他必在神的眼前。他必在王的眼前得高位，就是那一句的经文，我现在 exactly wording 我不记得了。所以祷告完毕之后，因为是神给我的话，所以我里面就有平安，然后我里面就有担当出来了，我就不会跟他去说你不要去啦，你不要去，因为神直接给你话语，你里面就会有力量出来，你就会觉得说神会负责到底。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先生讲说 go ahead 你去，因为神已经给我话语了，所以这2个礼拜一定是平安无事，我可以自己处理问题。所以他就真的去了就回来，就还没有到，就是 baby 还没有出生。所以就是说神他会为他的话语负责任，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一直去连接神，一直在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找到一些对我们问题解决的答案，那我们就有依靠，我们有依靠的时候我们就有智慧出来来 navigate 我们的生活哈。那这个箴言书哈，它就是提供了这个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准则。那也是我们上一次的那个课堂有提到说，讲到说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他有跟以色列人耳提面命说，我把生死祸福陈列在你们的眼前，请你选择生吧。他跟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苦口婆心的在说。那么箴言书呢，其实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他就是像摩西在苦口婆心，在劝诫以色列人，好，你要这么选择。所以箴言书它整本的对象，它不仅仅只是讲你个人而已，个人的生活而已，它是从个人进展到全体， 是整个以色列这个信心团体，他是对这个团体在说话的，哈，那也是从家庭的教育呢，是推展到整个教会的里面，整个信心的社群教会里面。所以箴言书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整个以色列这一个信心团体，他提神提供他治理的一个典范。那今天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除了我们个人可以运用的话，我们的家庭也可以运用。我们可以家庭，我们可以父母带着孩子来查箴言，来寻求箴言里面的智慧，让我们整个教会整个信心团体也可以按照箴言里面神的法则来行事，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果子哈。那我们就要看箴言里面它到底提到的智慧是什么呢？那箴言哈最著名的就是叫做箴言，就是智慧的七柱。好，那这个里面智慧的七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七柱，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神讲的智慧哈，真的不是只是一种处理事情的能力，或者是说高瞻远瞩的一个远见，而是一种品格、一种性情、一种胸襟，哈，一种这个态度。那你会发现说，这里面智慧这个七柱里面所讲的这些性格跟品性来讲，就是神的属性。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被神创造的，我们里面都有神的荣美，我们里面有神的 image， 有神的 likeness， 有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所以我们里面应该都有这智慧七柱，原始是在里面的。但是你说，哎，我们现在怎么都活不出来，我们怎么现在都没有这个智慧七柱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那是因为被罪污染了，因为有恶者的这个权势在我们的里面。 That's why 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这个拆毁，把这个被罪污染的这个属性把它拆毁掉，重新再把神的这个属性建造在我们的里面，那恢复神的智慧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箴言的里面的七个七柱哈，这个七柱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智慧的引导。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柱是公义，好，那这个是箴言里面所强调的，就要追求公义。那我可以念，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翻哈，我们看箴言二十一章啊二十一节，这有好，我列出来好多经文，我想我们不用每一节都去看，那我们可以用念的哈。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哈，这里强调的是公义，这里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哈。所以箴言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是义跟不义的，义跟恶的对比，那他就是一直要再三的强调我们一定要走义路，走对的路。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尤其是在职场的当中哈，你会发现说要行公义，要走义人的道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受一些亏损，看起来暂时要受一些亏损，所以 it takes guts， 你真的是要有胆量胆识，你要不要走公义的道路。那你走公的道路，有的时候暂时会看你要 让你看起来要吃亏，但是你至终这个就是神的性情会养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那我们就 skip 掉很多其他的经文，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看。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智慧呢，是讲到的是殷勤 diligence， 殷勤啊，殷勤在殷勤的人呢，在圣经里面是被称为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圣经箴言里面常常就用懒惰和殷勤来做对比哈，比如说箴言六章六节说，懒惰的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好，懒惰的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所以殷勤也是智慧的表现啊。然后箴言十三章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就懒惰人只会在那边看着人家的成就啊，流口水，可是他自己不动啊，所以他没有所得。但是殷勤的人必得丰裕，所以殷勤勤劳是智慧的展现之一啊。那还有下一个展现是什么？是正直，是 integrity， 就是不弯曲，好，清洁不弯曲，这个是跟弯曲、跟诡诈还有奸恶来相对的。所以箴言二章二十一节说，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这是正直。箴言十一章三节，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所以 integrity， 我们在生活当中里外合一啦，你正直你可以翻成就是说 里外合一，就是你今天在公共场合你所显出来的你，跟你家里关上门你的显出来的你，说出来的话，对人的态度是不是一样？这个叫 integrity， 就是有一个正直在那边，不是说今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今天四下无人，我就可以做 whatever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然后今天有人在旁边看了，我是个 Christian 了，所以我就要做一个 Christian 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没有 integrity。那 integrity 是这两下是同整的，是合一的。好，所以神也在那个这个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也有讲说什么乖僻的人，神就以乖僻对他；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对他。那其实不是说神喜欢好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弯曲我就用弯曲对你，而是说当我们的思想弯曲乖僻的时候，我们神就容让这些环境临到我们，你就会碰到弯曲乖僻的人。就像雅各就很明显，雅各的个性，好，以扫的弟弟雅各就是比较弯曲跟乖僻，结果他这一生，他说我的年岁这么多，可是都是苦的日子。因为什么？因为神就让很多弯，他就碰到很多弯曲乖僻的，像他弯曲乖僻，他的舅舅就比他更弯曲乖僻，就是一物降一物。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弯曲乖僻，神就让一个更弯曲乖僻的人对你，这个就叫做以弯曲对待弯曲，乖僻对待乖僻。所以说如果我们学习正直的话，我们可能在生活上很多时候避免掉很多被修理的机会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说，不是说一定，就是说这是你的 choice 啦。你如果选择 integrity， 你这个是慢慢的去操练，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在生活上你会发现你的路有很多是直的路，不是弯曲的道路哈。那这个东西我上次也有举过一个例子，是很丢脸的例子，但是呢我觉得说神就是会从一些小事来训练哈。就我有一次我就讲过，就说我去遛狗嘛哈，那去遛狗，那遛狗狗狗不是会大便吗？那你都是要去捡大便的啊，对不对？那你这个四下无人的时候你捡不捡，还是说只要有人来你才捡？这东西你这要被神对付啊。这个我有一次我就去遛狗，然后狗狗呢就走到那好黑哦，我真的看不见，那时候很晚了，走到一个邻居的 neighborhood 的草坪去遛，就在他家的那个草皮旁边就大了便。可是我真的是老花眼哦，很黑哦，看不见，也没有路灯。可是我想说，不行，不能说现在四下真的无人，而且黑漆漆的，没有人知道，就把它当作肥料好了哈，就走了。还是说要去找啊？真的找的时候要鼻子贴得好近去找。后来我就想说，不行，还是要找，我就下去找，就把它抓起来了。正在抓的时候哈，后面一个大灯就照过来了，一个车灯照过来了。那反正我大便刚刚好，就这样弯腰就捡起来了。你知道怎么样吗？那个是这一家主人的车库开门，那一家主人刚好开车过来耶。所以我就说，神在那时候就是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说 ，even 这种小事情，你觉得说，四下无人了啦，而且那个做肥料也没有关系，也很好，对不对？可是呢，这是人家家嘛，人家要不要是一件事，你自己家无所谓，对不对？那个灯就出来，所以我那一刹那捡起来的时候，那一刹那，我真的感谢神，我知道神在 teach me something， 他在告诉我，就是因为那时我一直在跟神祷告，我说神 integrity 一定要学习，一定要操练，一定要学出来。尤其是我们在教会服事信主这么久的人，如果我们私下生活跟你服事的生活是两个层面的时候，会绊倒很多人。很多人就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基督徒说，我们听到很多人讲见证是这样，然后分享圣经是这样，可是私底下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是南辕北辙的一个人。这个人就让人家觉得跌破眼镜，觉得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好像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但是这个我们真的不习惯，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做，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有很多被罪污染的思想，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的包袱，我们教育成长的教育。像我爸爸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都会说骂我说，你太单纯了，你将来被人家被骗了，人家你还帮人家数钱，被人家卖了数钱，你都不知道啊。他会这样讲，他说你要去学后非学，跟我讲叫我一定要去读后非学。这个就是世界的智慧，世界就教你要去做这样，就是防人啊，不可以不防人啊，要怎么样在人家对你这个诡诈之前，你先诡诈出去啊，别人就不会害到你啦。这世界上会这样子跟你讲这些话。但是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说，我要学习，因为我读了雅各，我知道说我不要像雅各一样，人生觉得很苦，很多的弯曲乖僻，那你就要学习 integrity。所以神就会在很多的小事的当中哈，就会这样，包括我的女儿也是一样，我常常会在家里面，如果我跟她教导一些事情，然后我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女儿的眼睛就会非常的雪亮，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她马上就会说， 哎，他马上说，哦 ，hypocrites，hypocrites， hypocrites， 对，我就说，哦，是 ，sorry， 对，所以这是家里这个神给你儿女是很有很大的好处啊，对不对？你要教他，他马上就来告诉你说 ，Are you doing it yourself？ 所以我要感谢神啊，所以就是说，哎，就是这个伪君子就是跟正直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心里面要注意哈，这也是智慧的展现之一哈。那仁慈，下一个智慧的七柱之一，仁慈，那仁。慈是一种宽厚，是一种宽和，一种伟大，不爱跟人家计较、哦、那这个也是一个智慧的展现。那不智慧的人就是说很容易跟人家计较，被人家稍稍 offend 到一点，你马上就是说我一定要以牙还牙，我这口气我怎么忍得下去，我一定要在下次你找到你把柄的时候，我好好的反击你一下。那这个就不是仁慈， kindness 就是说你真的是很宽和伟大，当人家误会你或者是这个offend 到你的时候，你可以站在人家的立场去想他为什么会讲那个话，好，那你不跟他计较，那甚至于人家来跟你道歉的时候，你马上接纳人家的道歉，那这是一种宽和，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展现。好，再来就是节制哦，节制也是智慧的展现哦。好，那节制呢，上上礼拜兰芳带到那个话语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哈。那我们来看箴言十章十九节哈，箴言十章十九节这里面也是特别有提到节制哈，提到节制的真的是很多，因为节制就是要表现在我们的性情上面、语言上面，还有包括我们的思想要受到节制哈，不能让它像那个万马奔腾去。好，箴言十章十九节，他这里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好，这个禁止不是说叫你都变得很闷的一个人啊，就是都不讲话，人家不讲话你通通不讲话，不是，就是我们口所说出来的话是不是温和的话，是不是安慰的话，造就的话，劝勉的话，还是我们喜欢去贬损人家的话。好，那如果你知道你知道你嘴巴要先来讲出去的话是会伤害人，会对人没有造就，会让一个人 down， 让他觉得他今天他的一天都毁的话，那你最好就禁止你的嘴唇，你不要讲，不要在怒气的当中，或者是说你自己心情不好，你就想要讲一个话去好像让自己心情快乐，你就讲一个话让人家很 down 的话，这种就是愚笨，就是不智慧。OK， 智慧的人所讲出来的话是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是有重量的，是掷地有声的话。好，然后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也讲到，他说不要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的呢是胜过勇士。好，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你看这个东西的话，你想想看哈，一个人如果说他可以不要常常随着他的怒气该发的时候他就发，神在这里面称这样的人是个 warrior， 是一个勇士哎。好，然后如果你可以制服你的心，不让你的心像个这个脱缰的野马不受管束的，好，神说这个呢，圣经上说这个是比你去掠夺人家的城堡城墙还要厉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power 在里面啊，所以节制也是智慧的展现。再来就是诚实了，那诚实就是跟谎言啦还有做假见证是相对的，所以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所以 always 诚实是最好，因为你不诚实的话呢，你就自终会最后要圆谎，要一直不停的圆谎。好，那我记得我先生刚跟我结婚的前面，反正新婚期间，他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五一十把他所有的恋爱史通通讲给我听，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就说，哎，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免得以后呢，我如果要不跟你老实的话，以后不小心，哎，什么东西出来，我就要圆这个谎，又圆那个谎。他说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到最后一定会被猜出来，所以我就最好就先通通跟你讲。所以这就是诚实，诚实的话呢就是口吐真言， OK， 那我就不会找他查，对不对？口吐真言永远坚立哈，舌说谎话只存片时，所以你只要说了一个谎话，你到下一步你一定要找第二个谎话去圆他的，不然的话你这个谎话没有办法存在，所以就变成说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哈。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又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好，所以 honest again is the best policy， 不只是对人而已，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诚实的人，好，很诚实的人也是智慧的展现。再来我们就要看谦卑，好， 谦卑呢，当然就是跟骄傲、懈慢、跟愚妄是相对的哈。那箴言29:23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啊。那22:4这边也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公义、殷勤、正直、仁慈、节制、诚实跟谦卑，哈，这几个的 character 秀出来，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显现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智慧人，这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他的反应，他所秀出来的。那好，箴言当中讲到的这个东西，那我们都可以警惕，这好像一个生活守则一样。那我们当然祷告求神的力量，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培养 cultivate 这个七个果子出来哈，这个智慧的果子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是呢，如果人生遇到了反常的话，这些还会不会 help？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都这样子做了，像约伯啦，这个义人比我们众人都义的。可是呢，这种大苦难临到他了，一夜之间几乎是要像家破人亡，财产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这样的情况，这种大反常突然临到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再去读箴言，可能那时候箴言也许不是那么直接可以帮得了你，至少你在情绪上他帮不了你的忙了。那所以我们就会进一步来问了，苦难是从哪里来的？那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哈，那再进一步我们就要问说，苦难是不是因为我犯罪了？是我犯罪的结果吗？那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就会从约伯记里面去看到，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刚开始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约伯记是在探讨人生的苦难的问题，哈，好像苦难跟约伯的自义，因为他自己以为他是义人，哈，这个自义好像是一个主题。但是你如果再仔细去读的话，你却发现约伯记里面他其实探讨的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其实就是到底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还有神的主权在哪里。你能不能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那这个是约伯记他要最要 address 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你晓得，你有读过约伯记的，你就知道哈，约伯头到脚底都深疮，然后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太太又讥笑，他说你不如死了算了，你为什么信这个神？这种事情如果真实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时候 ，this could happen。很多人会问，哎，你是基督徒啊？不是神都祝福你的吗？你为什么会失业失了6-7年、5-6年、3-4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你看看那个没有那个不是没有信神的人，他一直被 promote， 一直 promote， 薪水一直增加，会不会有这些 question 会不会来？会的，对不对？哎，你信基督，你是基督徒哦，可是为什么你的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他会生这种疾病，或甚至于被神接走了，就是说，哎，就没有得医治走了？这种问题都会的。约伯也是一样，他在那个身心灵的受苦煎熬的时候，这些冷嘲热讽通通都来了。让约伯最不能够忍受的，其实是神的隐藏。那个时候他祷告，他的朋友规劝他，他的太太笑他，他看不到神。神不在，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也是最恐怖的事情。当神，你跟神，你在一个巨大的苦难或者是 trial 的当中，你去求问神，但是发现神没有像以前你问神，神就哎箴言给你智慧，告诉你应当这样行，哦，那本书跳出来说你应当这样行，你觉得神跟你好关系好活泼，神好像就在你旁边给你指引方向。可是你突然今天在一个 tunnel 里面，在一个很深的黑洞里面，你要求神给你话，神啊，我愿意听你的话，你给我一句话，我知道怎么做就好了。可是那个时候你祷告祷告祷告，神没有话给你，神没有很清楚的话给你的时候，你整个包在一个黑暗的里面的时候，那是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在那个里面的时候，要是平常没有操练跟神同行，没有操练跟神在紧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信心会垮台掉。那时候在一个长期的试炼的里面，人的信心真的会垮台掉。你会真的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信神？我信了神以后，我还是这个遭遇，那我为什么要每个礼拜天去礼拜堂敬拜你？我为什么要读经祷告？我为什么要称为我是你名下的子民？ Where are you？ 那个时候会发生，因为我也发生过。好，我等一下会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7年不孕的里面，我结婚7年不孕，我已经很多主日学同学已经有听过了。可是我在那七年的里面，我祷告祷告祷告，我都觉得神怎么都不医治我，我旁边的人一个个都得着医治了。所以我那个7年的当中，有一种 信心到真的到垮台的地步。我到后来的时候，我真的有一天哦，真的跟神拍桌子了，我说我不要去教会敬拜你了，没有用。我说我去敬，那时候就像个 throw tantrum 的孩子，因为我不明白什么叫神的主权，我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时间，然后我跟神也不是在实质的关系里面，我跟神的关系就是说我求你给，然后呢我就是跟大家在教会里聚会很好， fellowship 很好啊，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很 fun 的，每个礼拜查经都是自信上很多的交流嘛，满足你自信上的需求，对不对？然后一起去 hang out 啊，一起去郊游啊，一起去烤肉，一起做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啊，好，甚至于去办布道会啊，哎，带人信主，这个跟人家传福音，发单张，请人家来聚会哦，一起唱诗歌，很快乐，都是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生活这个在这个层面里面，我很满足啊，很好啊。可是等到你生命当中发生一个事情是你不能掌握的，但是神又不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你非常的痛苦，因为你觉得你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你跟人家去查经，你准备时间去查经，你礼拜天去教会敬拜，你甚至于十一奉献，你甚至于去关怀别的人，这些都是假的。你有难了，神怎么不来帮你？你付出，你对神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你有难的时候神不来？那个时候真的信心垮台掉了，所以就到最后，我说我不要去教会了，我不要去，我去那边没有意思，就跟神翻脸了，生气了。礼拜天我就不去，我宁愿去郊游，我就是不要去教会。可是那个时候哈，神真的是神是，你是神的孩子，神就眷顾你了。就像你孩子，你跟你的孩子有时候跟你要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东西不好，你不给他，你让他哭哭哭哭到他精疲力尽了，你才会开始去安慰他，对不对？你不会在他哭的时候。你也去跟他讲，因为他不听嘛，他就觉得你不爱他嘛。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神就 silence， 神不跟我讲话。但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暗中在为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我遇到像约伯遇到的，神亲自向你显现。所以那个时候你在一个很深的痛苦的当中，除非神亲自向你显现，神亲自向你说话。神不亲自向你说话，你在苦难当中你找不到出路。任何的人跟你讲，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说哎呀，他给他解释苦难为什么会临到，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因为你犯罪啦，有的人是说他犯罪啦，有的人就说不是啊，因为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约伯听在耳朵里面都是像针在扎，就像我那时候一样，我要的我一样，我就只要这个，我只要孩子啊，我得不到的时候啊，师母打电话给我啊，我的爱我的姊妹打电话给我，翻圣经给我听哦，说在试炼中要当以为大喜乐哈，这个哦，那个听起来说你只想把圣经把它砸回去，你真的就只想拿圣经把它丢回去给他，因为 it's not you， 你不是在我的 situation，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我的 feeling， OK， 是真的是这样子，你真的是欲哭无泪， OK， 你就只是要一直到神向你显现，一直到神在一个特会的当中，神给我看到三个字，他写我爱你，他写中文，因为那一阵子我认为我是被撇弃的了，我认为神已经 totally forgot me， 神不知道我的痛苦，神也不 care 我的痛苦，因为他让我虽然不去教会，我还是偷偷在看嘛，那人家都还是每个礼拜去教会啊，然后人家每个礼拜敬拜的时候都还在那边跳啊唱啊，我在里面我这么痛苦，为什么你们跳得起来呢？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跟我一起很悲苦呢？我这么久不会生孩子，不会怀孕，你们怎么没有这种痛苦？你们为什么还可以在神的面前欢乐呢？所以你就会开始很多的价值观的那个 crash 在你的脑部里面，你很痛苦，一直到神亲自显现，神说我爱你的时候，那个刹那 bring healing to me， 因为 I know 我不是被撇弃的，我知道神 care， 神不是不 care， 神还是没有医治我，可是神 care 我这个 person， 他 care 我的 feeling。care 我的 emotion， 所以在那个刹那我才明白什么叫神的主权。就像约伯他在尘土他写出来这句话，他说他那时候一直厌恶，他说他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可是当神在微风当中跟他显现，神没有做任何解释哦。你会看到约伯记从38章开始，之前不是约伯也是一直 complain， 他的朋友在火上加油，然后到38章一个转折点，神在微风中向这个向约伯显现。他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没有讲话，哎，神没有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让这个事临到你呢？是因为将来我要怎样怎样几倍的偿还你，因为我要用你，好，这个撒旦来跟我挑战，所以我要证明给撒旦看，好，我的孩子都站立得住的。神都没有跟他讲，那是我们后来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嘛，是撒旦在神的面前，对不对？他要去挑动这个事情，他要来挑动，所以神选择这个约伯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神都没有跟他解释这一段啊， 神只有跟他显现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可以跟我比吗？我是谁？你是谁？所以神只是跟他显现，神也还没有跟他说我爱你。神还跟我显我比较软弱，我们跟约伯不能比，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到说神爱我，我才可以站起来。如果神说我立大地的根基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会说那谁叫你要立啊？你不要立，我就今天我不会出生啊，我不会出生，我就不会想要生孩子啊，对不对？我可以跟神 argue 啊。那神知道我们没这个分量嘛，所以神就不用这个方法跟你讲，神就说我爱你。神就给你这个让你可以听得懂可以接受的让你可以得医治的方法，神来跟你讲。可是神跟约伯人家不是咧，人家约伯比较层次比较高啊，所以神就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好、哦，你怎么来跟我 argue 呢？我可以叫水说这个你不可以超过，这个是你的界限，那个水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在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神就这样子跟约伯解释，就说这个就是我 ，OK， 我就在这里。所以约伯一听，约伯整个人就降服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约伯记42:5-6，哈、哦，这个是约伯记在经过这样的巨大的痛苦以后。然后呢，神跟他这样子讲完他的主权以后，约伯整个人降服了。约伯降服下来以后，他42:5-6，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句子。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好，所以你看看他能够说他厌恶他自己。他在尘土，他在炉灰当中，他懊悔，他懊悔什么？他懊悔他对神曾经 complain， 他懊悔他不知道神的主权，他懊悔。你看，我从前因为只是听过你，我在理性上知道你，但是我没有亲眼见到你。可是我今天主观在亲眼在经历上，我看见你的显现了，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炉灰，你却高抬我。所以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是我们可以 control 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不是去问说 why this is happening， why， 为什么苦难要临到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不是。你要积极的去寻求神的同在，你要积极的进入神的同在。但是我真的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进入神的同在是要花功夫的，对不对？进入神的同在真的不是说你平常平安无事的时候你就是很安舒的日子过惯了，然后呢你就哦我就知道我好像就是我平常查查经，我平常到小组来，我平常礼拜天我来聚会，我来唱个诗歌啊，我这个就是叫追求神的同在。这个还 far away from 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是说你的 consciously 你的意识上你 aware 24 hours God is with you， 24 hours God is with you。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很小心，不是说小心，不是说哦好紧张那种小心。你有意识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其实你在平常行事为人说话做事的时候，你那个准则会很清楚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会有 conscious， 神就在你的旁边。你不是 alone 的， you are not alone， you always 神就是在你的旁边。这是一种 conscious 的训练。当你 conscious 训练到神就在你的内心的时候，你一点都不 feel 孤独。你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 feel lonely， 你不会 feel 你是被撇弃的，你不会 feel 说，哎，我的家人怎么没有来 support 我，我最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没有来 support 我？你不会，你心里面很笃定的知道神跟着你，这一份的 possession 是。You go anywhere follow 你的非常的宝贵，这个 conscious 非常的宝贵。 You go anywhere you are so sure God 的同在，神的同在 is with you。 那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跟力量，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你只是你 daily 的 routine 的日常生活动作存留，特别是在你需要单独出去面对一些比较大的挑战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里面有很深的平安，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跟你同在。那你有这种 conscious 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一天24小时的时候，你会一直在祷告的状态当中。所以祷告不是说啊、我今天要去情侣屋祷告了，我今天去祷告会祷告啊、我现在 OK 我现在做事做了一段时间，我分别为圣，我现在去房间跪下来祷告。不是，你的祷告会变成 breathing， it's almost 你常常在跟神在 conversation 的当中。所以有时候开车你也会发现，哎，你在跟神对话哦。 你煮饭的时候你也在跟神对话哦，你工作的时候一边在理性上在 exercise 你的理性，你要工作，但是你会发现你里面跟神的沟通是一直不间断的，你会跟神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那你这个讲话越讲就越活，越讲就越灵，越讲你就会越容易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听见不一定是 physically， 神就会把意念放进来，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神给你的意念是 against 的你的理性的意念，你的理性本来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啊，诶，神给你一个感动是不一样的，那你就会去分辨哦、oh, this is from God、啊、所以你一方面对圣经一定要很熟，因为恶者也有时候会借着一些声音来跟我们讲话，所以你一定要去 check the Bible、啊、你听的这个话是不是从神来，就跟神的圣经上所启示的原则有没有相违背，那你就会 constantly 在一个跟神不间断的交通的里面，那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会变得很喜乐，你会很活泼，你会很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神的同在不是要去求来的，不是说今天我要求神同在，我要努力求神同在，我们聚会的时候都说神啊你降临啊，你的同在降临啊，你的同在，你不是这样子去求，因为你的神同在就在你的里面，你很 sure， 所以只要诗歌一打开你马上已经就进，就是说你跟神的连结其实是没有分开的了，所以你在诗歌敬拜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现在要 warm up一下，我们要先破冰一下，我们现在先唱几首在外院的诗歌，我们先唱几首欢乐的诗歌，然后我们再把人带到内院去，那这种情况是帮助这个你如果跟神的连结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是需要，因为一唱起诗歌的时候还在外院，就你的灵跟你的魂啊分 detached 的，你的人身体在这里，你的思想还在自己的魂的层面里面想刚才干嘛干嘛，那个人跟我说什么话，你的灵哦混乱的，被你的魂弄得好像一潭那个浑浊的水，所以你没有在办法在灵里面跟神接触，所以你在敬拜的时候可能需要 warm up， 需要先唱一些 fellowship 的诗歌啦，敬拜的赞美的诗歌，让你的好像放松，然后让你的注意力慢慢 focus 回来，哦 focus 到神的身上，然后你最后一敬拜的诗歌你才可以进到灵里面去哦，去跟神敬拜。但是如果你是操练常常就是 constantly 在跟神连结的时候呢，你诗歌一打开，诗歌一唱，在聚会里面或者你私底下，其实你的跟神的连结是没有断的，所以你很快就可以进到灵的里面去，祷告也是一样，所以这东西要平常就要开始操练，不然的话呢，等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功力不够，所以功力不够就是说 you don't know how， 不是说你不愿意，是你不知道怎么，然后就会开始怀疑到底神在不在，神在不在，到最后就有信心垮台的现象。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好，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唯一的出路就是神同在，不是去跟人家讲很多安慰造讲一些很多圣经的那个道理给他听，那时候他真的听不下去哈。那我记得说南方以前小组里面就是哈，我们有个姐妹哈，她先生她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她先生就去世了，那去世了不是大家就去探访她吗哈，那有一位探访的就是用启示录给他翻嘛，翻启示录给他看的，讲启示录给他听啊，讲未来的新天新地啊，死人复活啊，那是希望给他安慰啦。可是后来我记得他听到的时候，他说他那一刹那他是碍于礼貌，所以他没有，他说那一刹那他真的气到，他真的想就是想要把你这个话砸回去了。那他在正在伤，就是他先生刚刚去世的时候，就是去安慰他，想要安慰他用这句话，那时候那个听到那句话说那个话是刺到不行的地步，但是呢神很奇妙，神就是他慢慢一段时间过了以后，就说时间是神给人的一个疗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哈、哦。慢慢的这段时间兰芳陪他走，兰芳少阳 walk through with her， 就是 bring 这个就是 be there， 不一定要跟他讲什么道，就 be there with， 跟他同哀哭嘛，这与爱哭的人同爱哭嘛，这是同理心嘛，就是 be there for her， 陪她走这一段道路。她现在经过了这个，她知道她只能抓住神，她不抓住神，她的 daily life 都很难过。所以她现在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可以说都要超到我们前面去了。虽然她信主才没有一两年，每次她的分享就觉得是这个人生是历练过的，是经过的。他经过生命，他 produce 出来的结果，虽然他好像是你说我们一般炖牛肉嘛，可能就是要炖个五六个小时，那个肉才会烂。他可能是压力锅20分钟就可以烂了，对不对？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压力，我觉得我这样形容啦，对吧？不是这个，不是慢火这样慢慢熬，压力锅20分钟就这样出来，就鲜嫩可口。那也是经过痛苦啊，对不对？人家也是付了代价，对不对？经过痛苦，可是呢，这个苦没有白受啊。 最怕就是你那个压力锅也在，可是呢煮好以后那个没有进那个气没有漏就爆掉。因为我看过外婆小时候用压力锅煮牛肉，她不懂操作，没有说把那个气漏了才开锅盖，直接把锅盖那一个红烧肉砰就粘在天花板上面。对，所以这人生的压力苦难都是会有，但是你这个压力锅之后你是不是有成长，那才是比较重要。所以就是压力来的时候真的是神哈，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彼此要勉励，神的同在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这个东西一旦你追求上 It's yours， 就是你的财产。 OK， Wherever you go it follows you。 好，那我们最后要看这个空虚了，最后是虚无哈，就是讲到传道书哈。那我要快一点了，因为已经快要时间快到了，那你们回家可以看，那你有看过传道书你就知道，传道书总个给你读起来就是觉得虚空虚空， everything 都是虚空。因为讲这个话的人不是一个空的人讲的，讲这个话不是一个乞丐讲的。如果乞丐今天写一本书说 everything 都是虚空，你说啊，因为你什么都没得过嘛，对不对？所以你当然觉得人生虚空嘛。讲这个话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讲的，然后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人讲的，对吧？所罗门王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吧？神祝福他，他求智慧，神就给他，又给他长寿，又给他财富。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就是拥有一切世上可拥有的人写的，他来告诉你说 everything is empty， 空虚补空都是捕风捉影。 OK， 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但是呢在传道书里面有几个东西是他归纳出来的总结，就这个全世界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人、哦、他所归纳出来的总结，第一个，享乐不能带来满足。好，第二个，人不能够掌握明天，明天不在人的手中。第三个，世界是缺乏公平的。好，第四个，金钱不能带来满足。第五个，神是测不透的，那死亡却是肯定的。 OK， 然后在第五个，它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人年老会怎么样情况，死亡会怎么样的情况。好，所以传道书呢它是把这个把人生分成两个范围，一个是日光之上，一个是日光之下。那日光之下就是代表我们今生这个现世的生活，日光之上就是一个永恒的眼光，是属天的眼光，是超越这个三度空间的眼光。所以呢这个作者就可以从日光之下他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但是呢他也可以说我看明，看明就是看到日光之上的东西，他可以领悟，他可以探索，他可以有思考的能力，他有突破，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虚无的人生里面去进到一个永恒的道路的里面。所以呢传道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一切万物万事都有定时，这个是传道书三章，回去可以好好的读一下，这个也是很有名的歌，那个是谁唱过哈？是 Beatles 吗？还是谁？我不晓得哈，是 Beatles 唱过啊。Beatles 哈，对，有这首歌哈，万事万物都有定时哈 ，There is time for everything。那这个是我们在长期试炼当中可以最常来读的经文 ，There is time。所以即使你是受苦难、受试炼 ，There is time。of ending 是有起头也有终结的，是有一个 ending time 的，只是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哦、那神造万事万物各按其美好，都是有一个定时在那边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智慧，传道书就给你提出来，在最后他的十二章十三节这个地方是传道书这个智慧的人他所写出来一个总结，他就是告诉你说，虽然世界是无常的、哦，但是呢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好，这个是人敬的本分，人应该敬的本分。所以这个是以信心以信为本所体验出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的结晶结果。那我们就来总和今天看到的这个智慧哈，刚刚最早我们读的雅各书里面有讲到智慧也是一种属天的胸怀，不嫉妒不纷争啊，不与人不出恶言不嫉妒这些等等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箴言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告诉你说，神把这个智慧的定律它蕴藏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你只要去寻找到这个定律，你 follow 这个定律呢，你会导致你的生命的一个和谐。但是第二个呢，当你的生命在很正常的状况的话，箴言这些事情都 work。 那但是你当你发生在反常的时候，像约伯所遇到的时候呢，你只要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进入神的同在，不是去寻找苦难的答案或者是问 why， 而是说你要去寻，你要竭力的寻求神同在，让神亲自向你显现，这个才可以带来 healing 带来答案。 那第三个就是传道书哈，它是一个虚无常的，但是呢你不管这个人生无常，你抓不到任何的定律，总意就是人的本分，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敬畏神，当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神就会做他该做的事，那不管你这个环境多虚无多空虚，你 do your part,God does his part, 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好，所以这三本书都给我们一个答案跟出路，就是敬畏神。好，那我们现在来读最后两段经文。好，我们来读两段经文，我们要来总结啊今天的这个智慧跟我们的人生的关系。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彼前。以前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边哈，他就讲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哦，不要 feel 很 strange, why this is happening to you, 哈，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说倒要欢喜，哈，倒要欢喜，要 rejoice, 因为呢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啊，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基督徒们都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说试炼有的时候会像火一样的临到。他说临到的时候不要觉得很 weird, why? 为什么神一直去求问神，而是 rejoice, participate in the suffering of Christ, 要参与在基督的受苦的里面。他说 so that you may be overjoyed when his glory is revealed, 这样子当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是欢欣雀跃，我们会 overjoyed, 好，所以当我们神说当我们为他的名受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祝福的。好，那你讲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祝福都是说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让我这个什么先生跟我感情很好，太太感情很好，孩子都很顺利成长，然后我的工作也很好，然后呢我服事也都很顺利啊，这个是叫做祝福啊，为什么说我受逼迫受患难的时候才叫做被祝福呢？好，我们来看答案好不好，答案在哪里啊？好，我们来看诗篇73篇有好多的答案在里面。这个也是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如果来 challenging 我们的时候，这世界不公平不公义，那我们诗篇73篇这篇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自己很喜欢，你们读读看看看是不是对你们有帮助，这篇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诗篇73篇。好，哦，翻到了吗？好，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好，这是世界的不公平的现象。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好，英文是说他们都在死的时候，他们没有 struggle, 他们的身体也是很健康很强壮的。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好，哎，对不起，我怎么电话突然响起来了？OK, 他说他这个遭灾。第六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之事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每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肩带带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就是说他 这里是说哈，哎，他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哈，哎，都没有身体不但健康，财富雄厚，而且这些人就变得很骄傲哈，然后说神啊，你在哪里，对不对？可是看他自己呢，他明明就是一个爱神的人啊，他也很洁净他的心啊，可是怎么每天常常要被神，什么每早晨都要受惩治，常常要被神来管教？他说。我十六节他说我怎么可以明白这件事情呢？他说这个事情 is so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他说我真的很难，我思索，我用我的自信去思索，我思索不来，神为什么你叫这事发生？那十七节才是个关键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英文说 till I enter the sanctuary of God then I understood their final destiny。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没有遇到任何的波折，波折是祝福，是把我们推向神的圣所，推向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就像前面的人，前面讲的人，如果他一直都在顺境束缚当中，他的眼目高傲到这里，他很顺，他靠他自己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靠神？他跟神不会有关系的。所以他说当他能够思想了这个，他才知道说，第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了，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诲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当我们经过苦练之后，一定是进入神的荣耀，这个是 definitely there， 所以 don't doubt about it、哦、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凡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哦，阿爸父神，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真是把自己这渺小在灰尘当中，在粪土当中，主啊，这不起眼，这没有价值的，主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是因为你的关系，主，你将你在灰尘的当中，你来抬举我们。哦，主啊，你把我们放在高天的位置，与你一同来作王。哦，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再一次俯伏在你的宝座的面前。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学习，当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对这个日光之下一切的问题，一切的不公平、不公义、一切的遭难，主，我们都有了答案了。主啊，我们都知道，因为当我们在日光之上，我们站在日光之上的角度，主啊，我们才有真正的智慧，我们才有能力在日光之下过一个不同的角度的生活。主，我们再一次要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今天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封住你一切的话语。主啊，叫我们得着这个宝贝，我们欢喜快乐。主啊，让我们学习就常常在跟你的里面，主啊，是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交通。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